欢迎收听今日的天天聆听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十五篇，题目是谁能寄居你的帐幕。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是一个问句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呢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？以问句来开始的好处是，初时我们读者必须要自己去回答这个问题，查验自己的信仰生活是否符合这些条件呢？二到五节所列出的条件是有关公义与道德的条件，但现代基督信仰比较多站在自我的角度出发，常常讲的是神的爱与赦罪的恩，却比较少去从神的角度去要求自己的道德行为是否配得上神的圣洁。但其实我们都很清楚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要满足的是爱与公义，所以公义不是陈腔滥调，也不只是旧约的教训，而是我们对神属性的回应。我们不应该只是回应神的爱，我们也要用道德品性来回应神的公义。但大卫所列出的条件有两个困难的地方。第一个，违背人的天性。大卫列出的道德品格，在行为上的，有在言语上的，有在态度上的，但是这些的道德品格并不是人天生所拥有的，例如吃亏也不更改誓言，这真的是违背人的天性。人的天性就是吃亏就要报仇啊，谁愿甘心去吃亏呢？难道神要的只是表面上的吃亏？就算我们假装出来的吃亏，上帝也会开心，他也会悦纳吗？第二个，这些的条件是对别人，却不是对神的。虽然经文的主题是我要住在神的圣山，但是列出的条件并不是我要如何对待神，而是我要如何对待别人。我与别人的关系跟我要住在神的圣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的确要回答这样问题不容易，但可能因为这两个问题都源自于人共同的问题，就是人的痛苦大多都来自于人际关系，而人际关系又反映了我们与神的关系。因着侍奉的缘故，我常常接触了很多不同层面的人，我发现不论贫富学历的高低，但只要讲到人生的痛处，大多都不是讲到自己的事业然后收入，而是指的是人际关系。而这些痛苦大多都是来自于朋友、伴侣跟家人。而什么样的人在面对人际关系的痛苦当中会有出路，而且会有美好的见证呢？我发现有一种人，就是他们经历到天父的爱，然后落实执行在人间，带来饶恕跟和睦的人。旧约中的约瑟就是很好的例子，他被弟兄卖到埃及为奴，后来成了宰相，因着遍地的饥荒，遇到当年卖他的兄弟到埃及找粮食，最后约瑟跟他们相认并饶恕他们。他说，不要因卖我到埃及就自幼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的，为要保全大家的生命。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我想约瑟一定有想过怎么样报仇的。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约瑟讲出这样的话，因为这个的确违背了人性，但也因此他用神的性情来解读人生的痛苦，因此他有了出路，也带给兄弟出路了。当我们吃亏的时候，爱跟饶恕是的确违背了人的天性，但是却打开了神的属性。经历到天父的爱跟饶恕的人，很自然就会把爱跟饶恕带到人际关系的当中，带出了和睦。这就是为什么人际关系在某程度上显出了我们与神的关系。当我们与神的关系有把握的时候，我们对人也自然的会比较宽容。但是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很紧张的时候，我们与人的关系也很自然的会紧张起来。很多人不太愿意去面对人际关系，甚至躲在教会的保护伞之下流伤一辈子。但是人际关系就如同荆棘一样，因着罪大地受了咒诅， 就给人长出荆棘来，所以人活着没有一个不受荆棘的苦，人际关系的苦。但同样的，上帝使荆棘焚而不毁，在荆棘的当中呼召了摩西，让他去执行他对以色列的旨意，也用了同样一个荆棘编织出冠冕压在耶稣基督的头上，见证了他参与我们的苦难，使神与人的关系得以恢复。原来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，他自己也落在这个痛苦的深渊的当中，但却用爱来承受这个世界的罪，参与了我们的人生。他对我们全人的爱却是在焚而不毁的荆棘当中显明出来，这是我们不明白的事，但却是神的智慧。世上每一个人都曾经受过人际关系的伤，但上帝也在人际关系当中显明他自己，治愈了每一个世上的人。回到今天的题目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呢？最近我要帮我的母亲办理定居台湾的身份，除了要证明我与母亲的血缘关系之外，移民署的人也来到我的家，看我的母亲是不是真的跟我住在一起，衣柜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她的衣服，还问我 会不会带我妈妈外出旅游吃饭。这些的问题好像侵犯到我的隐私，但是同时也显出我不只是要与我的母亲有血缘关系，而且也要有好的行为来带我的母亲，她才能拿得到台湾的定居的身份。这跟我们今天的经文一样，我们要自己来回答，我与上帝的关系好吗？我因着这个关系而带出与别人的道德行为，是否能让我寄居在神的帐幕、神的圣山上呢？愿神祝福大家，叫我们来审查自己。